感謝神，我再一次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神的話語。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題目是萬物的結局近了。在家的門前呢，有一棵的樹木，名字叫做沙倫玫瑰，是一個屬於一單反玫瑰的一種植物，已經種了大概有差不多18年的時間。每一年在夏天的時候，我都發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它在樹上有很多很多的花蕊，很多的花瓣，但是當它開的時候，它經常都是天一半地一半，很多很多樹上開了很多的這些花，玫瑰花，但同時間在地上有很多很多跌下來的這些花蕊，這些在地上给我感觉一个很凄凉的一个的图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很多很多，为什么很浪费？为什么这些花蕊为什么会开不晒呢？为什么会天一半地一半呢？给我想起一个很凄凉的图画，会不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那些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些花蕊一样，这样我们未必能够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未必能够完全能够遵行完成到神给我们那个吩咐，那个召命，我们就跌了下来。By the way， 我都想问一下，如果在座当中的，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这棵的玫瑰花的话，那请你们都可以告诉我知道应该怎样做呢，可以令到这些花瓣可以不那么浪费跌了下来。在初期的教会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在他们信徒之间，他们都有一个信念，知道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他们很相信他们可能在人生未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回来。所以当时的信徒都很赶快的，很紧张的，很赶快的要去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我想起这一段的经文，想跟大家一起去诵读，和一起去分享，一起思想这一段的经，这几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至到第十一节，我们准备好的，我们一起去诵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想了解呢节嘅经文，我哋相信嘅要去睇下佢嘅上下文，或者去了解多啲呢一卷书彼得前书嘅一啲嘅资料。呢卷书里边系一封嘅书信，系写俾当时嘅小亚细亚北边嘅嗰啲嘅信徒。而当时呢班信徒落喺一个嘅受苦嘅一个嘅光景嘅里边，而呢卷书里面就尝试嘅去帮助佢哋，去鼓励佢哋，俾佢哋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嘅盼望。所以这卷书卷里面其实分开几个主要的段落，书信的有开始有末段，然后中间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讲到这班的信徒是蒙神所拣选，而且是得到怜悯而成为圣洁的子民。在这里一开始就彼得就提到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他都要求我们圣洁，所以这班的被拣选的子民是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个大段在第二章的十一节至到四章的十一节，亦都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的经文里面的最后，在这一大段里面的最后一部分。而这个的部分里面分开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说信徒怎样去面对教外人的那些的逼迫，那些的苦难。而第二段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五节经文，是讲到我们信徒在教会里面怎样去相处，怎样去一起的去服侍。然后去到最后一个段落，四章十二到五章五节的时候，就讲到信徒这个的生命和苦难。他就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就再一次提醒你们受苦，为义受苦是蒙福的，因为主耶稣都是曾经经历同样的事。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一开始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这个字原文 Taros 是在这段书里面出现了几次，有四次那么多。他意思是讲到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 project 做好了，是一个讲到一个终已经是终点了。很多时候这个字是形容到人生的、生命的结束，万物的结局都近了，就是讲到当时这个的、我们这个的世界去到一个的末世的时代。而近了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完成的、状态，表示很紧迫的，表示时间已经到了，大家要去留意、留心。原来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信徒已经住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末世是指到什么时代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复活之后升天以后，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段日子就是这个的末世的时代。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讲，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耶稣在那里讲到很多很多预言，到将来这个的终结，这个的结局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除了主耶稣自己之外，保罗另外一个使徒也经常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会再回来。在这个四福音里面，耶稣很多次的讲到这个的 Taros， 这个结局。他说这个的结局未到之前有什么呢？你会看见你听见打仗和这个的打仗的风声，但是不要惊慌，因为 这事是必须有的，然后这个末期，这个的结局才会来到。所以这个结局是会来到的，是很快就会来到的。究竟在结局未来到之前，彼得怎样去提醒这班的信徒呢？他这个的结局在这卷书里面，他有提到之前我讲到上一段讲到关于的教外的人，是一些未信的。他说到在这班未信的人，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事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结局有什么结局呢？在其他的书信或者新约的圣经里面，都给我们一些资料提到，这些未信的人，凡是这些不在生命册上面记载的人，都会扔在这个的火湖的里面。同时间彼得也都告诉我们，我们 教会里面的人的结局是怎样样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这个的结局，就是灵魂的救恩。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的被拣选的这一群，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会得着这个的救恩。而我们也都将来会去到神主耶稣的台前，会有这个的论功行赏的时间。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节那里都有告诉我们知道。那彼得究竟在这个的万物结局的时候，究竟教会应该怎样做呢？教会的态度是怎样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这个字也在这卷书里面出现了三次，意思就是说你要心思健全，心智清明，要清醒啊，不要喝醉酒啊，要有节制啊，自己要好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要警醒的祷告，警醒都是保持清醒的状态，然后我们继续的去祷告，去亲近我们这位的神。相信彼得写这句的说话，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对他来说是特别的深刻。因为记得他当年当时他在客西马利园，耶稣吩咐他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在那里睡着了。然后耶稣怎样责备他呢？耶稣就是责备他，你没有警醒的在祷告。如果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明天就回来，究竟我们当我们的祷告的心会是怎样呢？会不会好像彼得这样在那里睡着了呢？深相信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紧张，我们要好好的去看看究竟耶稣基督、会回来的时候会对我们怎样。我们要好好的去快点去亲近他。 主耶稣回来是几时呢？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没人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要知道，一家的主人又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有贼来，就必警醒，不让贼挖穿房屋。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主耶稣几时回来呢？不知道，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近啊，很近啊。所以你们要随时保持一个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回来。当时这班的门徒，他们的心态是怎样呢？他们其实很心急，主耶稣会快，想希望他快点回来。因为当时我已经在上一篇的讲章里面都提到，当时这班的信徒面对很多的苦难逼迫，被当时的罗马的帝国去逼迫，被他们自己的同族的犹太人去逼迫，所以他们很希望快点脱离这个受苦的时候，希望主耶稣快点回来。也都在其他的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去鼓励这班的信徒。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下农夫等候着地宝贵的出产，耐心地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可以看见当时的信徒是很想很想很快很快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回来。在一个小镇的偏远的小镇里面，有一个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只有一个的票务员，而亦都有在这一日的日子里面，亦都有一位的女士，一个准新娘去等候她那个准新郎哥。因为她知道这个的她的新郎哥会坐这班的火车会来到这个镇上面，这个的票务员亦都在同样在等候这班的火车来到。因为她是这个的车站的票务员，唯一的票务员，她要尽好自己的责任，要去收票或者去点票。他每天都在等候这班车的来临，做同样的工作。但是这个的准新郎，不是准新娘子，他在等候的时候，他的心态就跟这个的票务员很不同。因为他要等候的是等候他那个的新郎哥，很快很快就要来到。他的心情很焦急，很盼望很盼望他快点的来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我们的信徒，你那个心态是怎样呢？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不是好像当时初期教会里面那班的信徒那样，很焦急等候，好像这位的准新娘子的？还是我们好像这个票务员那样，他都来的啦，每天都火车都来的啦，要始终来的就来的啦，有什么所谓呢？这样。但是这个的心态，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心态是怎样的时候，好好决定我们怎样去面对，怎样 去回应这个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好像今早这样，当我五点多钟起身扎醒的时候，我一想起我今天要讲到，即刻不敢懒床，即刻按熄这个闹钟，即刻就起身。因为我要预备去早点起身，早点预备再看看谁的讲章，再或者要再加一些东西或者减一些东西。当你知道有个的心态是知道一些东西你要赶着做的，一些东西你要很快要你去做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你就会很谨慎自守，准备好自己。就好像初期那个门徒，初期教会的门徒一样，他们在等候，他们知道耶稣快来了，所以他们不懒惰，立刻的好好的准备好自己，耶稣基督那个的回来。今天我们教会怎样的去面对或者去回应主耶稣基督很快回来呢？彼得在这里有三个的回应是提醒我们。第一个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在第八节；第二个是互相款待，在第九节；第三个是彼此的服侍，在第十同埋第十一节。三个的回应都提到要彼此，要互相。中国人有一句嘅说话， 有来有往，彼此互相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你都要爱下我，我款待你，你都要款待我，我服侍你，你都要服侍我，不是单向的，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讲到三个的回应，相爱、款待和服侍都是有来有往。我们看看第一个，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切实是什么意思呢？切实讲到他很认真、很热诚、全力以赴。很多时候这个字用在哪些图画里面呢？就是好像马去奔跑那样，出尽了全力，或者你掹行条橡筋那样，掹到行一行，准备好自己，很紧张、切实、很认真的去爱、相爱、彼此相爱。爱，我想这个字大家都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同埋可能都成日都会喺其他嘅信息里面都会听到佢呢个嘅原文系阿卡皮呢个字，系知道耶稣基督嗰个爱系无条件嘅爱、牺牲嘅爱。呢、这个爱系需要自己好一个意志力、坚定嘅力去爱嘅，唔系一个感动，唔系一个冲动嘅，系经过清楚嘅一个嘅想嗰、那个嘅思考嘅。而当我哋去真系有呢个决定嘅时候，我哋真系会付诸行动。有实质的行动，我们这位神就是爱，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爱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去学校耶稣怎样去爱其他的人。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学校耶稣基督的怎样去爱那个其他的人。很深信当时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因为面对同样的苦难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能够明白怎样为之彼此的相爱。因为他们在困难里面、苦难里面的时候，更加需要人跟他们一起走，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虽然有苦难，但是在爱里面，他们可以各人的互相的担当这些的重担，担当这些的担子，以致他们更加的有盼望的去一同的去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所以他们是不是一时的冲动，这个爱是他们知道清楚的，他们是决定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逼迫。所以他们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是经过深思熟虑清楚的一个的决定。而这个爱带给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的说话，很相信他是引述在箴言里面十章十二节讲到的，恨能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这个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不是表示我们当我们看见人家犯罪做错的时候，我们当看不到，我们扮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爱讲到能够遮掩过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当他爱我们的时候，他愿意牺牲自己，然后去成就这个救恩，去宽恕我们的罪。所以爱是大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能够的去做一个决定，去不再去计算我们的罪，去宽恕我们的罪。在不单止彼得是这样讲，其他很多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曾经这样讲，用爱心的互相的宽容。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怎样去宽恕其他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宽恕我们一样，去宽恕其他的人。但是这个爱，刚才讲过，是保罗讲到话，用爱心里面也是会说诚实的话。意思的话，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些罪恶、这些错误的时候，不是表示我们掩住它、遮住它，不要让人知道，不要让人看到。那这个就是爱遮掩一切的过错。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昨晚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在 Chicago 的 Villecrib 的这个的Mega Church 一个大型的教会，这位的牧者 Bill Hybels。多年前发生的这些所做的这些的丑闻终于都被发出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当你做错的时候，做错犯罪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遮掩呢？ 让我自己都去一啲嘅体验，一啲嘅经历，同大家去分享喺彼此相爱里边，唔容易做到啊！我哋去宽恕其他人，我哋去爱其他人。记得我以前去喺以前教会里边去侍奉嘅时候，我都喺关顾部里边去服侍。好多时候，当有新朋友嚟到嘅时候，我都会去主动嘅同佢哋倾偈啦，然后去关心佢啦，打电话同佢联络咁样。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当我同一个嘅弟兄，即系一个弟兄吓去，即系新来宾嚟到当中，我同佢倾偈，去关心佢，尝试去爱佢，但系佢俾我反嘅话，我系某某教会嘅长老嚟噶。我因为喺嗰间教会里边，我受咗伤，而家我需要离开教会，我要去到你哋嘅教会，暂时喺度疗伤，避一避先。你唔使嚟关心我噶啦，我知道你嚟关心我，我知道你想做嘅系啲咩嘢。你千祈唔使噶啦，我知道噶啦，我明白噶啦。我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嘅基督徒，我好了解咩叫相爱，彼此相爱系相互嘅。如果一方面你话系爱佢，但系对方唔接受嘅，佢冇回应嘅，佢都唔会想爱你嘅，做唔做得到咧？做唔到啊！彼此相爱。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当我去有机会牧会嘅时候，我哋发现其中一个嘅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情，当中有一个嘅啱啱信主洗礼嘅一个嘅男学生，佢同一个未信主嘅一个嘅女学生拍拖，跟住就发生关系，然后就有咗 BB， 做咗未婚妈妈。咁当我去同佢倾嘅时候，去了解嘅情形嘅时候，去帮佢嘅时候，我第一个情况就话：不如你哋唔好再继续同居好唔好啊？分开，大家分翻开去。你一日都未结婚，就唔可以喺埋一齐嘅。佢哋应承我，但系点知一次、两次、三次都系呃我话分开咗，但其实冇分开。最后冇办法啦，佢哋又要结婚。咁我就同佢讲，如果你要结婚嘅话，要我帮你做去做呢个嘅呢个嘅即系呢个礼嘅 officiate 呢个嘅礼嘅时候，你一定要分开，同埋你要需要嘅去向弟兄姊妹解释你自己究竟做咗啲咩嘅错事。所以佢最后佢都愿意喺会众嘅面前去认罪，然后去悔改。但系当我咁样做嘅时候，好多弟兄姊妹，有啲弟兄姊妹就好唔满意，佢话牧师你冇爱呢个年青人，呢个年青人已经好惨噶啦，读书而家又未毕业，又要结婚，要使好多钱，又要有一个供养家庭，你仲要咁样去逼呢个年青人，你去逼佢又要喺众人面前要去承认佢嗰个嘅错误，你有冇爱心噶，牧师？我觉得爱不是去遮掩这些的过错，不是真的将这些事当扮看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由他继续啦，继续同居啦，继续由他结婚，我就帮他证婚就可以，证婚他们就结了婚，那就跟生 BB 就可以，是不是这样呢？爱里面我想都需要有这个责任，需要去承认他自己的错，所做错的错误。爱不是遮掩那些的过错，而是懂得知道耶稣基督曾经这样去宽恕我们，我们也都用同样的那个爱去宽恕这些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人的弟兄姊妹。第二个教会里面，在末世里面的回应是讲到互相的款待。款待这个字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那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跟陌生的人做朋友，跟一些我们不熟的人做朋友。哪些是我们的陌生的人呢？可能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访客或者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好像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或者是当时来讲因为他们很多的旅客在这里过境啊，去到你的村庄啊，去到你的屋的你的家里面做一啲嘅，做成为你嘅客人咁样。喺圣经里面好清楚嘅， 要我哋要去接待呢啲嘅旅客呢啲访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就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圣经里面喺罗马书亦都教我哋，圣徒有缺乏嘅要供给，而乡客嘅要殷勤嘅款待。呢啲嘅异乡客，因为离开咗自己嘅家，离开咗自己嘅乡，即系屋企，路经或者经过你嘅地方，或者去到你嘅地方，有很大嘅需要，所以睇见佢哋需要嘅时候，我哋去帮助佢，去款待佢。所以罗马书里面将呢个嘅缺乏同埋呢个异乡客，好似摆埋一齐咁样样，需要人嘅帮助。但系呢只经文其实和合本唔系咁样翻译嘅，和合本嘅翻译系话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嘅款待。曾经就有个笑话，就系讲话你要你煮饭俾呢啲嘅朋友啊，你啲访客嚟食嘅时候咧，净系煮一味就得噶啦，咁样样一味送你就可以就够噶啦，唔需要煮咁多嘅。呢个系圣经里面。呢度唔系咁样讲，圣经系意思话佢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就去款待。但系个款待唔系代表我哋盲目。我觉得当你款待嘅时候，先要按照你自己嘅能力。我都上一次喺我讲章里面都提过，我以前嘅教会，佢哋好强去做呢一个嘅社区关怀嘅工作，去帮呢啲嘅新移民。但系当我去到嘅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做唔到咁多，我自己个能力有限，做唔到咁多，所以我就去慢慢要需要调整，需要平衡。咁我哋呢个嘅款待，互相款待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边度嘅时候，我哋需要睇自己有几多，我哋可以去帮几多。我哋好感恩我哋嘅教会，我哋都系有一个嘅互相款待嘅咁样嘅嗰種嘅心意喺裏邊。我哋每三四個月度，我哋會有一次嘅迎新嘅茶聚。喺呢個茶聚裏邊，我哋就係去款待、歡迎呢啲嘅新朋友嚟到我哋嘅當中。呢啲新朋友，佢哋可能有啲可能係從好遠或者啱啱移民過嚟嘅，有啲可能從第二個城市搬嚟嘅，有啲可能佢哋嘅家庭裏邊有好多嘅困難嘅。我哋好感恩我哋嚟啱過去呢個嘅。这个嘅迎新茶聚，我哋听到好多呢啲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嘅需要，我哋希望尝试嘅真系点样，系一个好似圣经里面讲嘅，希望能够去帮到佢哋，见到佢哋嘅需要嘅时候，去款待佢哋。我自己都好感恩，都接受好多弟兄姊妹嘅款待，但系唔代表我净系接受人款待，我都有去款待别人，因为圣经里面讲，你哋要互相嘅款待。咁樣好多時有啲弟兄姊妹佢哋從多倫多從 Halifax 過嚟嘅時候，佢都會可能會揾我同佢聚下舊傾下偈咁樣。咁我都會盡呢個嘅地主之義喺度去款待佢哋，或者帶佢哋去地方去玩下啦，或者去帶佢食嘢啦，希望能夠嘅去幫下去款待啲咩嘅人。亦都試過有啲宣教士嚟到我哋教會去分享呢個嘅宣教信息嘅時候，我都試過接待過佢哋喺我家裏面去住，希望能夠嘅去有盡下我哋即係教會嘅嗰個心意去款待呢啲嘅宣教士。彼得喺度講話，我哋款待嘅時候不要發怨言。喺聖經裏面好多地方都講到話，你哋無論盡做什麼，都不要發怨言同埋起爭論。所以时候未到，在主来以前，什么都不要评断。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可能就是代表我们那个动机。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当我们款待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第二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那个动机是什么。当我们款待人的时候，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我们自己最清楚，神也会清楚。款待其实是一种的福气，也是神给我们一种的恩典，一种的恩赐。当我们有能力去款待人的时候，我 我们就应该需要去懂得去感恩，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份的礼物，一种的恩赐。恩赐也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而恩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都出现过很多次。当我出现的时候，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是讲到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免费的，好像礼物一样，是给到我们，给到我们信徒。而这份的礼物不是讲到我们那个的天才，不是讲到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有什么的聪明。这份的礼物是讲到神单单的给我们，而这个礼物是要为要建立我们教会。保罗花很多的两章的圣经，在临前里面十二和十四章都讲到什么叫恩赐。但是在这两章圣经里面的中间，第十三章里面就插了这个的爱的一个的宣言，也是昨天婚礼里面一对新人所用的一段的经文。在这经文里面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的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当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恩赐，或者是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才能做很多的事，但我们去没有这些爱在里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去服侍，去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这些都是无益处。所以彼得在这里讲恩赐之先，他先讲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在爱里面我们先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才可以款待他们去服侍他们。而恩赐都有很多种，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话，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有教师，为的是要做什么呢？是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指导建立教会。所以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恩赐，神给你这个免费的礼物，但是这个礼物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教会就发了这个调查表，服侍意愿调查表，是做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刚刚来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神给了什么好东西，但我又很想你们一起来建立教会，又很想你一起来去一起在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个的调查表，希望找到你们的恩赐，你告诉我，那我们就可以尝试怎样安排，或者跟你们一起的 去发挥你的恩赐，一起去同工。这里说要彼此的服侍，是彼得里讲到我们第三样要教会要有这个的回应。服侍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好像一个侍应这样，或者新约里面执事这个字，其实跟这个字都是有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我们不是认叻的，我们很谦卑的，好像主耶稣这样去帮人，不是因为我们很叻，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去做这件事，而是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做，我们都学他这样去做，我们去帮一些有需要的人，提供这些服务去侍候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去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不收钱的，我们不会说哎呀，我帮了你做这件事之后，你不如给回服务费我吧，这样。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运用恩赐的目的，我们运用恩赐是要建立教会，希望教会能够增长，希望神的国能够去扩展。所以我服侍你，你服侍我，不收钱的，那这个才是教会。而且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将这个服侍也是带到给其他更多的人，希望发掘更多其他人有这些不同的恩赐，我们一起去服侍。在过去的这个同心同步同乐日，好感恩我发掘到一些很有恩赐、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去侍奉。当我们去筹备的时候，发觉我这个的团队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有些有领会的恩赐，有些有主食的恩赐，有些有这个的那个设计，或者是那个的 poster 啊，设计一些的门票啊，这些的恩赐。 有啲佢係好有呢個嘅願意去做呢個喺背後裏面做好多好多後勤嘅工作，去 set up 啊，去最後清潔啊，呢啲咁樣嘅恩賜。好感謝神，當我哋能夠彼此嘅去互相嘅去服侍嘅時候，我哋就睇見一個好美麗嘅圖畫。教會就係有一個嘅合一嘅一個咁樣嘅圖畫。我哋一同嘅去為著神嘅家教會嗰個緣故，我哋彼此嘅服侍。好感謝神，我哋高宣係一個彼此服侍嘅一個嘅教會。我哋好多好多嘅例子，例如好似我哋每個禮拜二會出嘅一個嘅代禱事項，其實就係一個機會，我哋能夠彼此嘅服侍。我哋將弟兄姊妹嘅需要掛喺心裏邊，我哋有記得嘅時候，我哋就會為佢哋祈禱。我哋見到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去款待佢哋，去幫佢哋，去幫助佢哋。唔單止咁樣樣，我哋有好多好多其他嘅中心喺裏面服侍嘅弟兄姊妹。我哋教會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好想今日都藉住呢個機會去感謝呢一班喺我哋教會裏邊彼此服侍嘅弟兄姊妹。好想去藉住呢個機會 appreciate 你哋嗰個喺神裏邊嗰個嘅侍奉。所以當我講到呢個部門嘅時候，可唔可以請喺呢個部門裏邊服侍緊嘅弟兄姊妹，可唔可以請你起立，讓我哋都去知道你喺度部門服侍。然後我哋一陣會請一節牧師，我哋會為到你哋去感謝神，我哋去將呢個嘅感恩帶到去神嗰度。我哋點樣去彼此服侍呢？我哋有呢個嘅崇拜部，崇拜部，我哋每個禮拜我哋去安排我哋嘅崇拜嘅呢啲嘅大小嘅事宜，後面嘅司事，甚至係領司，好多好多啲嘅音樂嘅安排，都係崇拜部嘅弟兄姊妹佢哋去服侍我哋。可唔可以請崇拜部嘅弟兄姊妹可以請起嚟起立啊？如果你唔知道你自己係邊個部門嘅話咧，都唔緊要嘅。咁你今日會慢慢慢慢，你就會知道啦。咁我哋傳道部嘅弟兄姊妹，我哋每個禮好多時，我哋去探嗰啲嘅老人院啦。我哋亦都係去帶住派單，即繼續企喺度，繼續企喺度嚇。我哋然後有啲派單張啦，出去去傳福音啦，嗰啲弟兄姊妹，我哋可唔可以請你起立啊？唔使怕醜噶，唔使怕醜，我哋係彼此服侍噶，我哋嚇。我哋有亦都有呢個嘅基教部，我哋每個禮拜星期日嘅主日學啦，同埋我哋好多嘅師資訓練啦、訓練老師啦，我哋一同去查經啦，呢啲都係我哋基教部嘅弟兄姊妹去負責嘅。可唔可以請基教部弟兄姊妹都起立？真係唔使怕醜啊！我哋都係彼此嘅服侍啊！我哋又有團契部啦，我哋好多嘅團契嘅職員啦，佢哋喺唔同嘅崗位、唔同嘅團契裏面去安排佢哋嗰個嘅。每個州的州會啦，喺度去關心佢哋團契裏邊嘅弟兄姊妹，可唔可以請團契部嘅職員啊，嗰啲都可以起身啊。跟住有關顧部啦，關顧部我哋嘅探訪啦，我哋出邊嘅司事啦，可唔可以都請你哋起立啊？祈禱部我哋每日每個禮拜發嘅呢個祈禱嘅事項。文字部喺出邊嘅嗰個嘅壁報板上邊嗰啲嘅。文章嘅分享，而家收集呢啲嘅同樂日啊，同埋夏令營嘅啲分享嘅負責嘅弟兄姊妹都請你哋起立啊！然後有總務啦，我哋嘅指揮交通啦，教裏面嘅大小嘅呢啲嘅濕碎碎嘅嘢都係佢哋負責。另外影音部啦，我哋後邊嘅好似每個禮拜都會有人喺度要負責音響嘅 PowerPoint 嘅弟兄姊妹，有我哋嘅網絡啦、IT 啦。仲有我哋嘅傳道部，我哋去安排去關心我哋宣教士，同佢哋聯絡，又請我哋翻嚟去述職嘅我哋傳道部嘅弟兄姊妹。另外仲有兒童事工啦，我哋好多時我哋有好似兒童嗰個嘅 choir 啦嚇，仲有好多星期五晚又幫手睇小朋友嗰啲嘅弟兄姊妹啦。咁另外我好想呢個機會去特別。多謝一班其實可能冇乜人知道或者啲人去遺忘嘅，每個禮拜好似插花啦，我好多時見到啲姊妹喺度默默嘅去插花，有園藝組啦，出邊去淋水啦，去種花啦、除草啦，園藝部。最近好多謝一班弟兄姊妹喺度遊遊嘅，喺度每日翻嚟喺度遊幾個鐘頭咁樣樣。
呢啲都系我哋弟兄姊妹喺度彼此嘅服侍。好多谢大家，我哋想请阿赵牧师为到呢班嘅弟兄姊妹彼此服侍嘅，你知我哋有个嘅感恩嘅祈祷。维修组系咪？
厨房部啊，厨房组系嘛？厨艺部啊，我哋为呢啲弟兄姊妹献上感恩。好多管理行政嘅人都常常去想办法去突破一个所谓 20-80 嘅一个 percentage， 就系话大部分好多嘅机构教会都系一样，80%嘅人系冇积极参与，只有一个机构里边20%嘅人系好不停做、不停做、不停参与。我哋教会常常都想办法突破呢一个好似魔咒一样，即系得20%嘅人做好多好多好多嘅嘢吓。所以我哋系一个好欢迎弟兄姊妹同我哋一齐去并肩侍奉嘅，一齐去推动，以至到我哋将呢个 20-80 嘅 percentage 一路去改变，慢慢慢慢由20变到30，变到40、50。有冇一日我哋系80% 嘅人有参与侍奉？只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因为各种其他的原因没办法的。我们希望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见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站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突破这个20-80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下面有一些儿童的工作 ,nursery 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跟我们并肩一起建立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参与不是因为牧师叫的，不是因为责任，不是因为没办法，不是因为顶硬上，而是站到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都觉得有一种的热忱，我想侍奉神。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面，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在不同的部门都有份参与，心里面有一种的热切，有一种的热忱想去参与。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侍奉永生的主、永生的王，你喜悦我们这样去建立你自己的身体。求你亲自的来到去赐福每一位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叫他们一路的侍奉，一路更加体会到与主同工的喜悦，更加体会到这个是蒙福的道路，以至到我们也懂得去分配时间，分配我们的资源。我们不会有弟兄姊妹会耗尽，觉得太辛苦，因为没有人在身边。我们个个都觉得是得力的侍奉，因为有团队，因为有共鸣，因为身边有人和我们一起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到去扶持我们。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呐喊。当有人有成功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欢呼。主啊，这条侍奉的路绝不孤单。我们更加每一日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定要祝福这个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听，我们如此的敬拜，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配得的。求主建立这个教会，使用我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收到这些代祷的事项，可能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家庭的缘故，他们没能够好像我们这样来到去参与很实际的工作。不过我们很相信，我们有超过200多位的弟兄姊妹每个星期收到这些代祷的资料，他们心里面就记挂着教会的需要，他们在家里面就为教会来到去祷告。 呢啲嘅代祷嘅勇士成为我哋背后嘅支援，成为我哋嘅力量。主啊，我哋多谢主，诚心嘅嚟到去仰望你，求你继续嘅加能赐力俾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我哋咁样去祷告、交托、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唔该晒，赵牧师，请坐。有少少，请大家忍下。喺到第十节里边，彼得继续嘅教导我哋，提醒我哋，我哋要作神百般恩赐嘅好管家。管家系咩意思呢？管家即系表示我哋唔系真系拥有呢啲嘅恩赐，啲恩赐只不过系神一份嘅礼物俾我哋。管家只系做一个管理嘅工作。神俾咗我哋呢个礼物，俾咗我哋啲咁样嘅恩赐嘅时候，我哋就需要嘅好好嘅去管理好，点样去发挥，点样几时候需要去运用。所以如果你有恩赐嘅，要做一个好管家嘅时候，你千祈唔好收埋吓，睇下呢啲恩赐呢礼物太宝贵啦。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收收埋埋这样。也不是因为要我们有这些恩赐的时候，我怎样好好的去管理去做好呢？就我们需要的也都要凭着爱心的去运用这些恩赐。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刚才讲到的，我们当我们 去服侍的时候，有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有爱心，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彼此的服侍。亦都唔好走去另外一个极端。当我哋服侍嘅时候，我哋系为咗自己嘅名，为咗自己嘅利去做呢啲嘅服侍，呢个系一个最坏嘅一个嘅动机。咁究竟当我哋服侍嘅时候，个目的系点样样？究竟服侍嘅时候，边个先至系得到好处咧？喺呢个经文里边，最后好清楚嘅话俾我哋知，彼得话俾我哋知，系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对教外的人，彼得是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希望耶稣基督得荣耀。对于外邦人来说，同样的，他说虽然那些外邦人毁谤你们作恶的，但我们仍然要品行端正，因为当这些人看见我们信徒的好行为的时候，也都会将这些荣耀归回给神。所以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无论是教内或者教外，我们都是一样的目的，希望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我们这位所信的有真有活的神。神得荣耀其实得我们人生的目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讲到，所以你们无论吃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神得着荣耀。荣耀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它意思本身就是一个意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徒希望将这个给别人一个意见，将荣耀神这个信息这个意见带到给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看见神一个的荣耀的那个的光景，想彰显出来一个明媚的那个的光景。这个荣耀在旧约里面，特别的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里面讲到话，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我们希望看见神的荣光充满这个帐幕，充满当时以色列人敬拜过的地方。在过去的星期一的晏昼，当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唱诗歌的时候，我仿佛好像看见一个这样的景象。昔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荣耀充满这个会幕。今天当我们一起去同心，彼此去服侍，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好像神的荣耀都充满在我们这个圣殿，这个的大堂的里面。所有荣耀都是属于祂的。亦都保罗彼得喺度提到话，唔单止荣耀，权能都系佢嘅。权能系指到神佢里边嗰种佢有嗰种嘅能力，所有嘢都系属于神嘅。你睇翻呢五节经文里面所讲嘅所有嘢，权能、神嘅能力、神个荣耀、神嗰个嘅恩赐、爱心，其实都系属于神嘅。所以当我哋要话，我哋要去回应呢个末世嘅时代，彼得提醒我哋嘅。彼此切实的相爱，互相的款待，彼此的服侍，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我哋只可以靠嘅系靠神嗰个能力，因为都系一切都系从佢而嚟。当我哋听到彼得咁样嘅提醒我哋嘅时候，最后彼得用呢个嘅荣耀颂啦，即系一句去赞美呢位神，愿所有嘅荣耀都能够归翻俾神。当彼得讲阿门嘅时候，表达佢所讲嘅系从佢心里边发出嚟嘅，真系希望教会就系成为一个咁样嘅群体，系彼此嘅切实相爱，互相嘅款待，彼此嘅服侍。所以今日我哋基督徒，我哋信徒应该有点样嘅服侍嘅心态？万物嘅结局近了，主再来嘅时间好快就会嚟。我哋可能会喺侍奉里边，可能我哋人生里面经历里面有好多嘅苦楚苦难，但系我哋深相信主耶稣好快嘅翻嚟。我哋每一日活嘅时候，就好似主耶稣基督就快翻嚟，听日就翻嚟嘅咁样嘅境况嘅里边，以致我哋能够谨慎嘅自守，警醒嘅祷告。我哋唔会怠慢，我哋唔会懒散。然后我哋做一个有爱心嘅管家，因为我哋有恩赐，我哋要有呢个爱心嘅动机，然后去彼此嘅去服侍，叫我哋呢位嘅神能够得着一切嘅荣耀。容许我再讲一次，万物嘅结局近了，信徒要找紧时间，主必快来，心相信苦难终会过去，信徒嘅要彼此切实相爱，就能够面对各样嘅苦难，互相嘅款待，就能够彰显神嘅慈爱，珍惜神所俾我哋嘅恩赐，彼此嘅配搭，彼此嘅服侍，就能够建立基督嘅身体或者教会。就让我哋一同嘅努力去建立高宣，成为一间咁样嘅教会。我哋一齐嘅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俾我哋一个美好嘅提醒，亦都俾我哋知道点样嘅去回应喺个嘅末世嘅世代里边，教会点样嘅去建立教会嘅我哋每一个喺教里边嘅弟兄姊妹点样去回应。求你真系帮助我哋学习嘅去彼此嘅切实相爱，互相嘅款待，彼此嘅服侍，将一切嘅荣耀都归翻俾你。你咁嘅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我哋一同起立，我哋。